弟兄姐妹好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罗马书第六章啊一到八节，我给他起个题目叫做出始入生啊，请大家打翻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第六章啊。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有 OK。罗马书第六章一到八节啊，没有圣经的可以拿一下，然后拿一本中英文的圣经给 Elaine 啊。罗马书的第六章一到八节，如果我们希望能够翻开有自己的圣经啊，然后我们能够一起来朗读神迹的话，因为我们可能当中还要引用到别的圣经，我不一定能够答出来啊。翻到了吗？啊，也圣经啊，分一下。罗马书第六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起。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欲己于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时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生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感谢主，也感谢神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和读他话语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圣殿的当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主啊，你告诉我们，若不是借着你，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借着神你自己圣善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明白，当我们在世上走这一条信心之路的时候，你对我们的期许，你对我们的盼望，你更希望我们得着的是什么。主啊，通过这一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不仅仅是让我们得救，更是让我们能够走在一条神所喜悦的道路上面。你看重的乃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感谢赞美主，愿圣善的灵亲自与我们同在，保守和看顾我们这敬拜的所有的时间。我们现在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我们是一个系列哈，就是按照罗马书一章一章来讲。从这一节的经文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啊，我们要知道这一句话的前提是什么啊？罪跟恩典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就是这一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首先呢，要看一下前文啊，因为突然之间第六章的第一节来了这么一节经文，所以我们的前文是什么呢？啊，就是五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啊，就是第五章的最后两节经文。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啊。这一两节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当我们人犯的罪越多的时候，当我们被了解到我们所犯的那么多的罪都被神赦免的时候，我们犯的罪越多，恩典就在我们的身上显得越多。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逻辑，也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可是为什么保罗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开始跟我们讲，他说那我们还可以仍然活在罪的当中吗？啊，他这个逻辑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啊，其实这个逻辑关系就是这样，因为你如果不能够很好的来理解神的话语，一句非常好的话语都会变成一句毒药。 什么叫做一句好的话语变成一个毒药呢？因为人就会这样想，他会说，如果我犯的罪越多，神的恩典显得越多，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就更多的犯罪，因为我犯的罪越多，神的恩典就显得越多，所以我越犯罪，我是在帮助神显示出他的恩典。这个就是这一节经文第六章的第一节的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突然之间，你莫名其妙，你说，哎，保罗怎么会突然之间说，那怎么跟犯罪有关呢？啊，其实他的犯跟犯罪有关的原因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犯罪越多，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显得越多，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我犯罪是帮助神，我犯的罪越多，我就帮助神的恩典显得越多，我不是在帮助神吗？但是保罗说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断乎不可，这是一个命令啊，不是讨价还价的啊。这是在希腊原文的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命令的口气，就是说它的意思其实翻译成中文的绝对不可以，英文就是说 absolutely not， OK， 绝对不可以啊。当然它有后面的理由，但是我们首先要从神的属性上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说罪跟恩典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人的悖论我已经讲了，我犯罪是为了让神的恩典显多，我犯罪越多，神的赦免越多，神的赦免越多，在我身上显的恩典越多啊。但是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我要问大家，神的恩典是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才有的，还是说神的恩典本来就有？神的恩典本来就有，所以呢，当我们产生这个悖论的时候，那个悖论是什么？就是说我犯的罪越多，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显得越多。其实我们把它当作了一个什么？我们把神的恩典当作是神的恩典只有依靠我们的罪才能够存在的一个东西，这是它的逻辑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实不是，人犯不犯罪，神的恩典都在那里，他不会受到人的犯罪的影响显得多或者显得少，因为神的恩典是无限的大，所以他无限的东西他不靠着另外一个东西来加添，你加他，你再加一点他还是无限，你减一点他还是无限，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人的这个悖论呢，他的逻辑上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神的恩典它是神的一个属性，神的属性是怎么样的？神的属性就是恩典，不因着你的人犯的罪。所以那么刚才我们这一节的经文就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犯的罪越多，当他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他感受越深。其实他讲的是这个道理，他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的，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如果我们把人的角度来考虑的事情推论到神的身上，这个逻辑上面就有问题。所以罪和恩典是什么关系？有没有罪，神的恩典都在，但是如果我们犯的罪越多，我们能够对神的感激和感恩也就越多，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这就是罪跟恩典的关系。所以呢，保罗在理论上告诉我们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他的信息非常简单，就是说，信主之后不可犯罪。但是我的上面写的是理论上，是理论上 ，OK。请问基督徒受洗了以后会不会犯罪？会吗？那保罗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说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啊，这个地方呢，我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不要把这节经文当作是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不能犯罪，不可犯罪。 请记得在这个话的这个意思，人在罪中活着，是吧？有一些的这个，你如果看希腊文的原文的里面，它有一些的时态是我们中文的是没有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希腊文当中有一个时态呢，是表示现在进行并且一直持续的这么一个时态，在中文当中是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出来的。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一直活在罪中？是现在活在罪中，将来也活在罪中，一直活在罪中呢？他是指这样的一个，会不会犯罪？犯罪是一次的，犯了一次罪，我们说哦 ，OK， 啊，我们得罪神了，我们求神来赦免，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信主了以后，他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一直活在罪的当中，他的整个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用罪来生活的一个方式，可以吗？那个人真的是得救了吗？所以这是我们一向思考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如果是真正得救的人，他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时时刻刻在犯罪，这是不可以的。会不会犯罪？一定会。所以我是说，在理论上 in theory， 从神学理论上面来讲是对的，但是我们也很清楚，说一些大白话，就是只要我们这个肉体还在，我们就不可能说我不犯罪，只要我们这个肉体还在 OK。 但是虽然我们的肉体还在，但是我们一旦信了主以后，我们不可能一直用一种犯罪的生活方式来过我们的日子，不能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在犯罪，这个就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个里面的逻辑关系是这个。好，第二个的话呢，我要跟大家讲，第二节的时候我们经常讲，有很多人来问我说，受洗啊，洗礼到底有什么作用？信主了以后要受洗嘛？一般的受洗，一般信主了以后，我就会问啊，你要不要考虑受洗啊？要不要在回国之前啊，要不要受洗？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啊，罗马书的第二节，这个第二节，岂不知我们的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啊，这个地方提到了受洗这两个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洗礼本身是一种仪式，它是一个仪式啊。我们基督教，我们讲基督教有两个仪式啊，有两个仪式，或者叫两个圣礼，大家都知道吗？一个是，其实一个就已经在上面了，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洗礼，另外一个呢，圣餐。在我们教会里面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会有一张桌子放在，有饼啊，有杯啊，我们大家来领用圣餐啊。每个教会可以有不同，有的教会是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有的教会是每个星期都有圣餐 ，OK， 这个不同的方式啊。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一种仪式，没错，它是一个仪式。但是仪式本身有它的意义啊，仪式本身有它的意义 ，OK， 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啊，这个事情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讲清楚，我尽量的用能够大家能够理解的方式把它讲清楚。但是有一个常见的观点，就是说，既然是仪式，仪式不重要。仪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信主。受洗洗礼这个本身不重要，这是观点，不是我的观点，这是有一些人来跟我讲，说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心里接受耶稣了啊。那对于我已经接受了耶稣以后，为什么一定要经过洗礼呢？我只要相信就好了嘛。他讲的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啊。最重要的，洗礼本身并不表示那个人得救啊。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会说，没有还没有洗礼的人，我们请你暂时先不要领圣餐啊，我们会这样讲啊。有的教会呢更松一点，就是说已经接受耶稣的人可以一起来领圣餐，还没有接受的呢，请你在边上观礼啊，但是不要拿那个饼，也不要拿那个杯啊。这是不同的教会有一些不同，但是我们但是我们要一定要清楚，当我们说判断一个事情有没有意义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我这个人看这个圣经，我的理解是这样， 然后我就说这个事情没有意义，我们有的时候要给自己给神留一点余地，不是说给神留一点余地，什么给自己留一点余地，免得我们得罪神。因为我可以告诉你，在完美的世界和不完美的世界当中是有两个不同的标准的。什么是完美的世界？就是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亚当夏娃还没有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说的话，神的标准跟他们吃了以后整个地球被咒诅，整个人类被咒诅，整个的所有的一切被咒诅，死亡进入到这个人世之间以后，神的标准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如果是在一个完美的世界当中，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洗礼不洗礼确实没有多大意义。为什么？因为人都没有犯罪，你还要什么洗礼呢？人都没有犯罪，人本来就跟神永远在一起，我们不需要经历肉体的死亡，连肉体的死亡我们都不需要经历。只要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和夏娃在那个时候说拒绝魔鬼的诱惑，这是一个标准。但是当我们一旦现在的事实是我们的老祖宗已经犯了罪，连带着我们所有的出生的人从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罪性，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神的标准，他跟神原来所定的标准，神所原来的标准是不完全一样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一男一女婚姻之间的人要离开父母，一男一女要在结合在一起，讲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那个是在神完美的一个标准。可是呢到摩西的时候，摩西的律法说可以离婚，记不记得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说可以离婚。但是当他们带着这个问题时候去问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神起初的意思是这个，只不过因为摩西体会你们的软弱，所以让你有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神一开始的标准是那一个，但是人已经犯了罪了，就不可能完全按照神的那个，不达不到的那个，你怎么办？体会人的软弱，就有一个新的、一个不同的、更加怜悯的一个标准给我们。这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完美的世界和不完美的世界，神的心意是，神的心意都是一样的，但是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他给我们一些更加能够做得到的一些的标准。我们要承认我们不是全知的 OK， 我们要承认我们不是全知的，千万不要。我越读圣经我就越知道一点，神的国的奥秘实在是太多。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我对我的圣经，我圣经都读得很好啊，我都懂了，我真是为这个人担心，因为这样的人是最麻烦的人，你知道吗？yeah， 圣经读得少一点没关系，但你以为自己圣经读了很多，对教会伤害最大的就是这些人 OK、yeah。 所以啊，我们要承认我们不是全知的，所以有一个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心态，如果神说了要洗礼，那你就接受吧。你不要说为什么我读圣经以后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你讲的也有道理，因为有圣经有可以 support， 但是神也说了啊，归你受洗礼的时候是归入他的死，是归入他的死。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看不见，比方说我们能够看见的只不过是这个物质世界，我们能够看见的只是这个物质世界的非常小的一个部分，他们已经做过统计了，对不对？我们大概只能够看见4.9%，就是电磁波有回应的，还有电磁波没有回应的，你把电磁波发射过去，49%都是没有回应的。那些暗物他们称之为叫 dark matter， 你发电磁波过去，它把你吸收了，什么东西发过去，光进去了就出不来的那种，那个散到整个宇宙的更多的部分。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无知，我们并不是全知的，所以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神面前。另外一个呢，就是顺服神的心意。神既然说了受洗，那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受洗，因为我们知道灵里面还有一个征战， 可能有一天要等到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我们有空，我们就去问耶稣，洗礼到底有什么意义？然后耶稣会把这个意义告诉我们。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才真正的了解。但是神既然已经说了，圣言已经交托，我们就有一颗顺服的心，这本身就是对神的一个顺服。紧接着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靠着神的救恩，我们出死，离开死亡，那是一刻的事情 ，the moment。那一个时刻，如果我们的心为着神打开，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并且承认他死三天之后复活是为着神的荣耀，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出死，圣灵在那个时刻就应该是内住在我们的心中。但这不是目的啊，上个星期我们讲了，得救不是毕业典礼，是什么典礼？是入学典礼。 OK， yeah， Salvation and Sanctification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Salvation 是一个 moment 的事情，但是 Sanctification 是我们成圣的，是一生的道路。我们已经看见了，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呢，新生呢就是一个指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我希望大家啊，至少在我这边来讲的话，我特别看重这一件事情。我如果跟大家讲，你的要有信心，我一定会遵循圣经的原则，请把你的行为拿出来给我看。如果你说有信心，因为圣经上面都是这样说的 ，OK。每当讲到一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不管哪怕是希伯来书也好，不管是罗马书也好，不管任何一卷书，他说那个人有信心啊，亚伯拉罕有信心，为什么？他把以撒献上。他因为信心这个事情是很难讲的，但是他怎么来描述人的信心？他用那个行为。所以我真的是跟大家说，就是说现在我们多讲的是相信，这个头脑里面的接受不够，信心不仅仅是指这个，信心一定会带出行为和生命的改变，这个就是我要着重强调的。那哪一些生命的改变呢？我就举几个例子，比方说有一个人看任何的事情都是负面的，有一些人就是这样。那我以前碰到过一个，我们带着信主的一个，他来美国，他原来读过一个硕士，到美国是来读博士。我们就问他对于人生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他就跟我们讲，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他说人活得没多大意义。他跟我说，那我觉得很奇怪，一般的小伙子都是年轻的时候都会比较 positive， 都会比较这个，因为人生还长嘛。可是他却不是，他可能我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他就觉得人生没有多大意义，人活着没有多大意义，就很负面，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正是因为他看不到有任何的希望，当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光带给他的时候，他很快就信主了啊，而且现在是一个教会的牧师。OK 呀，很感谢主，这个就是什么，从一个负面的变成了一个正面的，他原来对人生没有多大意义，可是现在呢对人生他觉得很有意义呀。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呀，上次我去密西西比的时候呀，我们认识了一些老这个朋友，因为都是他原来是在那个地方读书的嘛，他也有很多朋友从国内过来的呀，说到了纽约然后去一个我们就聊到他，他就微现在微信很发达嘛，就一个微信就发过去了，哎，你在干嘛？然后他就说，我正在一个教会讲道。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很正面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原来是嫉妒人的，现在变成祝福人。圣经上面有一个非常嫉妒人的人是谁？ 以色列雅各嘛，对不对？雅各不是老嫉妒他的哥哥吗？这当然他有别的目的 ，OK， 他还不一般，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嫉妒。但是你们知道了，雅各这个人，正是我们生命的写照啊。我们跟随神的过程，就是雅各的过程了。如果你看雅各这个人，到最后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到了创世纪49章50章的时候，他看见人就给人家祝福。他到了埃及，碰到法老王，就给埃及法老王祝福。圣经里面说的，谁可以给人做祝福啊？向来是位分大的人给位分小的人祝福，这是罗马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了，原来这个人呢，真是强啊！世界上面他都要抢。原来是一个非常嫉妒他哥哥的，为什么你比我早出来2分钟？什么事情都是你的，我要跟你抢过来，对不对？到了最后变成什么？到了一个地方就开始祝福他的儿子，祝福埃及法老王，他变成一个祝福的人，就是他生命的改变。原来是狭隘的，现在是包容的。说到狭隘，我们不说别的，就说我们基督教里面有的要这一派神学思想，有的要那一派，哦，打得非常的厉害 ，OK， 呀，在美国教会当中已经打了好多上千年了，都已经，呀，现在轮到什么？现在美国教会已经打完了，他们现在不打了，现在轮到我们中国教会打，中国在北美的教会打啊，你这个思想不对，你能不能？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就是说，除了核心的信仰之外，核心的信仰就那么几条，就得救救恩的，关于人的就那么几条。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要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全知的，我们要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我们要包容 ，OK， 包容是在不牺牲核心原则的基础之上，要包容。所以我们经常讲的 ，We agree to disagree， We agree， 我除了那几条核心的真理以外，其他的不是核心的真理。We agree to disagree。 今天早上我们还在查经的时候，小夫来着跟我讲，他说现在美国教会对中国的大陆的那个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女的传道人啊，女的牧师啊，有很多意见，说批评他们，这是一个事实，已经造成了一个，这就是个事实，神就使用这些女的传道人。 So what， 你去批评他们干什么？ Right， 你可以提出你的观点，你做一些你认为如果是对的，但是你真的不要去批评，因为批评只能在那边那个教会造成什么一个结果的，只能分裂呢，有什么好的效果呢？神用的，而且我们知道吗？我们真的，如果神不是像彼得显现哥尼流那个事情的话，彼得连那个东西他都不会碰的。我们想过吗？呀，彼得说：“我一生都没有碰过这些东西。”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能把它当作俗物。”有的时候，真的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不要以为我们所坚持的神学的思想一定是对的。有污秽的要变成荣耀，荣耀是整个圣经的核心。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很多人说圣经为什么圣经很重要啊？因为救恩，其实不是，其实是神的荣耀，救恩也是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盼望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生命的改变，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什么？神看重他的工人胜过看重他自己的工作。我们有的很忙啊，在教会里面忙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却忘了这些工作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生命有所改变。如果生命没有所改变的话，你做再多的工作意义在神的面前可能意义真的不是很大。初始入生是一个过程，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生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一节经文的当中前半句呢是关于救恩，我刚才讲了是一刻一刻的事情，就是 the moment。 后半句是关于成圣是一生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你如果知道那个奴仆啊，奴仆中文翻译是比较客气，翻译成奴仆 servant， 其实原文不是 servant， 是 slave。 是奴仆，你一旦做了奴仆，你基本上没有办法脱离的一个身份。只有神的恩典，像如果他都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来做，呀，你可以到49年第50年禧年的时候或者怎么样子，你可以脱离那个奴仆的身份。你不然的话，你一生都在奴仆的身份的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再做罪的奴隶，这是一个反转的事情，因为救恩的原因。但是同时表示，如果没有救恩的话，我们一直处在这个罪的那个罪的过程的当中，被罪辖制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当中。它是一生的事情，不做罪的奴仆，我们要做义的奴仆，就是两个。这就要让我们思考，不做罪的奴仆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怎么会成为罪的奴仆？那很奇怪，人很奇怪，人就一定会说，哎，罪是不好的东西，怎么会有人去甘心情愿的成为罪的奴仆呢？ Yeah. 有内因，有外因，千万不要小看罪。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阿拉斯加人杀狼的故事。你知道阿拉斯加人杀狼是怎么杀的吗？你的想象肯定是背着猎枪在那里打埋伏，等到狼来了一枪把它打死，对不对？不用，不用那么复杂。阿拉斯加人杀狼非常简单，他拿一把刀，一把匕首，匕首的上面沾了血，阿拉斯加的天气很冷，对不对？沾了血以后放到外面，不用一分钟就结冰了。然后呢，把那个刀啊往在雪地上，就是这么倒插放在雪地上面，就可以把狼杀死。因为他那个雪冰棍啊，他那个血腥味啊，会引诱狼会过去。狼过去了之后啊，看见那个雪冰棍他就想吃，外面有冰的嘛，所以他用舌头去舔呢、啊，就把外面的冰给化了，就可以舔到那里面的血了嘛。他舔了以后，舔着舔着呢，这个血越来越多啊，因为把他的舌头给割了，他越吃越高兴，你知道吗？吃了不，再过一会儿他就死了，血流光了。这就是罪的厉害之处。一个诱惑放在那个地方，等你自己去舔，你舔完了以后，你在享受在这个当中的过程的当中，你不知道你已经死了。所以呢，有一个情况我们要大家讲啊，就是什么，看了罗马书里面讲的，我已经死了，我已经向着罪死了，我的身体已经向罪死了。所以你就跟他什么说啊，人的思维是非常奇怪的，我告诉你，你就会跟神说啊，神啊，以后犯罪不是我犯的，都是那个魔鬼让我犯的， OK 呀，都不是我啊，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你没死啊，你还在讲话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罪性的发作是里面出来的啊。我们以后千万不要犯了罪的时候跟神说，这不是我犯的，都是那魔鬼搞叫我干的。那不还不是你干的吗？你不是不用你的手去做的吗？这是一个内因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罪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要犯罪啊。要我们讲两个孩子的比较，啊，有两个孩子非常可爱。我发现这两个孩子的性格非常的不一样。有一个孩子就是非常的识大体，还有一个孩子呢就非常的刁钻。来到我们教会的当中，对呀，对呀，你这个一开始还比较高兴，他有些玩具嘛，你玩一次新鲜，两次就不再新鲜了，三次的话他就说 no fun。No fun 啊，没一点都不好玩 ，OK， 呀、yeah. ，但是另外一个孩子就很识大体，呀、yeah. ，进来的时候我以为是他的妹妹，结果是他姐姐，两人长得很像，还不是男生，但是长得很像，我一叫我就知道不对，因为如果是他的老二的话，应该不是那样反应，他会给我另外一个神情，我一下子我就知道我叫错了。是内因啊， 是内心里面所发出来的。两个孩子非常的可爱，但是两个孩子我可以告诉你，真的两个孩子以后成长要在神的恩典当中，特别是老二。另外我们要知道最终之乐，这是外因，那个雪冰棍呢，对于狼是很有诱惑的，他闻着那个香想去吃，你懂意思吗？吃了以后他还不知道他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就不要去问怎么会成为罪的奴仆，没有什么那个的。所以有一个牧师啊，就在有一个牧师，他小的时候在上教会的上那个一个美国牧师啊，我们不要 deny 这个事情，最终之乐就是那个雪冰棍。所以有一个那个牧师在他上那个在那个小那个现在是一个美国牧师，以前小的时候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他说罪里面没有快乐。那个小孩子就当时就在想，他说你可能没做对你做对的话一定有快乐，但是这罪中之乐你知道吧，一定有快乐，对吧？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这个罪的可怕， OK， 如何解脱。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脱，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同钉十字架，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都放在十字架的上面，那个时候我们是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罪身灭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肉体消灭，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神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要消灭的话，神早几千年就可以消灭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从人犯罪的时候，神等了看了以后，最后得了一个结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是神对于整个世界的判断。要如果神的公义要彰显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活。但是我们别忘了，神除了是公义，他更是慈爱，更是恩典。所以如何解脱，第一个就是向着罪死。能不能做到，我可以告诉你，只要在肉体的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就要承认我们做不到。但是做不到没有关系，要不要立定这个心智，要。魔鬼一直会控告我们，魔鬼一直会控告我们。我有一节的经文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激励我，就是先知弥迦书的当中一节，控告又怎么样，我坐在黑暗中，我得罪神又怎样，我还是要为神做工。你们如果去看第七章或者是第八章，应该是在第七章里面，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哪一个人说一直在活在光明当中，每时每刻活在光明当中，没有一个人敢说。但是在黑暗的当中不要惧怕，在神的面前立定我们的心智，与基督同活。什么时候在基督里，什么时候我们就不在罪的当中。所以怎么在基督里啊？来读经啊，读神的话啊。所以读神的话不是说可有可无的事情，人家说你们基督徒怎么老查经啊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他跟我讲，他说圣经就这么多字嘛，你看完了那就这还有什么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圣经是这么多字没错，他 fixed number right， 但是我说你知道吗，我说你人生碰到的问题不会有一个，直到你死的时候你都会碰到问题，你怎么办？你去到圣经里面找答案，圣经可以对付你每一个问题。所以你看到了吗，圣经这个字是固定的，可是我们人跟圣经的关系却不是固定的，它是一个 dynamic relationship。 我可以告诉他，我说同样的经文我在几年前之前读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当我碰到一个处境的时候，那些经文突然跑出来告诉我，给我极大的安慰。这个就是神话语的力量。你如果把这个话，你如果把这本书当成一本死的书，就像任何的教科书， 我把这个教科书都看完了，我都掌握了，这个书就对我没用了。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的，它是永远是一本活的书，因为我们人的问题是没有穷尽的，所以我们要到圣经的里面找答案。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灵性和肉体。灵性和肉体不可分，我刚才已经讲了。有一些人的观点是，我的灵是好的，我的肉体是坏的，做坏事所有的欲望都是从我肉体里面出来的，我的灵是好的。我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 OK， 我给大家举一个比方，一杯水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整个，这一杯水代表的是我们整个身体的全部分。当你滴一滴墨汁到那个水的里面的时候，你还能说我的当中一部分是没有被污染，有一部分被污染了吗？还是当这个污水扩张了整个的时候，整个都是污秽的呢？都有联系的呢？所以你以后不要再给我们自己找借口，就是说当我们做了错事，犯了那个罪以后，我说啊，那都是我的肉体让我做的，不是我的灵，我的灵是好的。 OK， 我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 OK， 而且灵跟肉体真的是不可分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当你累的时候，你的灵跟着你一起疲累，是不是？你很累的时候，圣灵要你去做一些事情，你是满心不情愿的，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 exhausted。 夏天聚会的时候，哎呀，这个大家都很困，我们灵力要警醒，你再讲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没开空调。真的，我就是跟你讲，一开空调大家哎精神来了。跟灵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你不要说我肉体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这，不要分开，不要分开。至少我的观点，我知道有不同的神学有不同的观点，你有不同的观点 I respect。 OK， we agree to disagree。 OK， yeah， 这不是核心的真理。 OK，另外一个呢，肉体并不是全坏的，你不要以为肉体做坏事的都是肉体，没错，因为我们的欲望是让我们去引诱我们去做坏，就是那雪冰棍这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肉体并不是全坏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跟我们讲，将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肉体，这个肉体啊，我可以告诉你，在希腊的哲学的里面确实是被当作坏的啊。现在我们啊还稍微好一些，在希腊的那个里面，你去看希腊的哲学里面，希腊的哲学认为肉体没有意义的，肉体他认为灵是好的啊，肉体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就变成两个极端嘛。一个极端就是说肉体没有意义，所以我放纵，反正没有意义嘛，放纵了，放纵私欲没关系。还有一个呢，苦待己身，就是到那里一天每天用鞭子打自己，呵呵，真的苦修，对吧？这都是不对的。 OK， 呀，箴言十六章第九节啊，我们现在啊，我们翻一下圣经吧啊，大家动动手。 OK， 翻到圣经呀，我要讲这一个见证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做生命成长。 OK， 箴言往前翻，在旧约的里面，第十六章第九节，看到了吗？箴言十六章第九节，让我们翻到以后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起。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是我在生命期刊上面看到的一篇见证，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从小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的当中，从小在聚会当中的成长，唱圣诗，每个星期天去做礼拜，看起来外表看起来非常好，可是他自己知道他有些问题。读大学了，考上了大学，大家都知道大学代表着什么，大学代表着自由，因为以前都有人管，大学了以后没人管了，你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吧。他一开始的时候 去参加一个教会的这个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还记得还有这个习惯去教会，找到一个团契，哇，他大受吸引。为什么？年轻人在一起，音乐都是活泼的，放的都是一些 contemporary music， 就是说比较能够现代的啊，这流行乐啦或怎么样，他觉得很好。可是呢，他的重点放在那个敬拜的形式上面，没有放在真正神话语的基础上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属灵的消费者 consumer， 他去以后享受那个地方，没有想到自己要为神做什么，从来没想过。但是这样的信仰，他是不是基督徒？是。他是不是得救？也得救。可他生命有没有成长？他的生命可能是很微小的一个生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好了，这个形式一次新鲜，第二次就不再新鲜了嘛。而且他信心不是放在神的话语上面，当外面世界有诱惑的时候，就把他吸引过去了。比方说什么？比方说他就特别想要在学生会当一个领导， OK， 当学生会一个领导。所以呢，他就慢慢经营呢，到在大二的时候呢，就做了学生会的文艺部部长，终于从一个小干事开始做到文艺部部长。大学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干嘛？谈恋爱嘛，对不对？所以大二的时候他就谈了一个恋爱嘛，他就谈了个女朋友嘛，谈了一个女朋友。大三的时候呢，要去实习，他实习一年，女朋友跟他分手了。哎，他就觉得很奇怪，以前的那些山盟啊、海誓啊什么，好像都没有用，好像一下子就离开没多久就女朋友就跟他分手了。而且他呢是一个医生，他是大学的本科读的是医生，所以他呢实习呢就在医院里面。你可想而知，医生看到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些病人嘛，生老病死他都看到了。他就觉得这个人生好像没多大意义。他原来要追求的那些东西，比方说学生会啊，他那个骄傲啊，那些东西啊，女朋友啊，什么东西，好像就当他大四回到学校的时候，他就觉得学校好陌生啊。人还是同样的人，可是他就觉得这个格格不入，跟那个好像融不进那个社会的这个群体的里面呀。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弟兄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跟他带领他回到教会的当中。他当他重新再回到团契，再回到教会的当中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是一个属灵的小 baby， 就重新开始学走步，开始学习如何敬拜，开始学习如何祷告，开始一步一步的领。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他在他心里面跟神说，他说，神啊，如果有可能的话，求你来用我。你看他原来是什么样，原来是只是坐在那里 consumer， 现在变成了主动的 active， 这就是他生命的改变了。然后可是他看看每一个工作好像人都已经做了，没有他要干什么的，所以他也不觉得他能够比别人干得好。那个时刻，一个姐妹突然之间有一天在星期天的时候就说了，她说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图书馆，这些书呢不好好整理很可惜，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图书馆呢给好好的利用起来。他听了以后，神感动他，他说我去做这个事情。请记得我刚才他回到大学的时候大四，他那个时候要准备考研呢，他要准备考研，还要在做图书馆的事情。他非常的认真，我可以告诉你，他把属灵的书籍啊，不仅仅是归类，不一个类别的书籍放在一起，不仅仅是这样，他还给每一卷属灵的书籍读完以后做一个更改，大量的工作。可是你知道吗，他并没有在这个工作的当中去怪神，说神啊，你怎么，我已经时间已经很紧了，我还要考研，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完成，我又毕业的东西要做。他没有这样，他在神的面前却痛哭，他说，神啊，我即便是这样一个不好的基督徒，但是你居然还能够用我。 再过一段时间，那个有一个感恩节，在中国也这个基督教也会有过那个感恩节和圣诞节的那些，他们要教会要排一个话剧，用来表示圣经里面的。他又一次被神触动，为什么呢？忘了他在文艺部干嘛，当文艺部部长的，他在话剧团里面有过训练的，结果他变成了整个一个话剧的整个的那个话剧的一个导演。他又再一次感谢神，他说神啊，正是我这样的一个，我的目的是在外面求名求利，结果你却让我在这个外面所学到的那些东西用在神的事工上面。他说我这样的人你也能用，这是他第二个经历。第三个经历，他看见其他的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啊，会被神感动啊，痛哭流泪，他想不通，怎么会流泪呢？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他说我觉得这个不可思议，他说他想不通这个事情。但是有一次，他在一次布道会的时候，听到了一首诗歌，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这世界那首歌。当他听到那个话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在上面说，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过去的罪，现在的和将来的罪的时候，他被神圣灵的感动，一边祷告一边哭。所以他后来讲他的一生要做生命的见证，要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我讲这个例子就是告诉大家，世界和我们一定会有挣扎，世界和我们的信仰一定会有挣扎，这是很自然的，不要害怕。但是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如果能够被神的生命来改变的时候，一切 OK。 所以我们要反思我们的信仰，我们生命中有什么要被神对付的吗？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挣扎吗？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或者是家庭，或者是子女，或者是工作，或者是什么，在我们内心的深处。但是我告诉大家，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非常非常的重要，没有教会的生活，魔鬼不要来攻击你，你自己会失落。我看到很多很多，有一次我在上神学课的时候，有一个来自我老乡的上海人，他不是上海人，新上海人，就是去那边工作的，他也来在听神学课。他问的问题，他问了第三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没有教会的生活。问完了以后，他问了问题以后，我就下课休息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姐妹，我说你是不是在上海没有去过教会？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十几年没有去过教会。我说难怪这些问题都是没有去过教会的时候，没有教会生活会问的问题。后来感谢主，他回到上海的时候，他应该是参加了教会，我们给他推荐了教会，我们希望他能够回到教会的生活。因为你不回到教会，你不能够跟弟兄姐妹同行这一条路，就像刚才那个写见证的那个人说，我们的生命改变，你不要指望着一个 big moment， 一个山东海的，他不是的，他叫做润物细无声，是在神恩典过程的当中，慢慢慢慢你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改变了，但是你确实被神改变了。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就结束。当我开始接这个教会三年之前，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是把我的大学的教授工作辞掉的。可是你们知道吗？你们不要以为我信心很大，我愿意把教授高薪的工作放掉。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虽然辞职了，我虽然在这里牧会，可是我每隔两三天我就会上 email 去看，我看我的职位还空着没，只是我没告诉你们而已。看了半年，我可以告诉你，半年他都没有 fill 这个 position， 也就是说什么，我给我还自己留条后路，什么要不行的话我就回去了。我因为什么，那帮人跟我关系都很好啊，职位空着，我只要一个电话就说回来吧，就回去了。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神不是这个心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过了半年以后，我突然没有这个想法再去查 email 了，再去看那个学校里面的那些 public announcement， 因为要招人的话，他都会在 public announcement 也是这个讲，只要没这 announcement 的这个职位就是空的，对不对？但是半年以后我再也不去看了，这不是我做到的，是神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思给我挪掉了。我突然之间我说，哎，我根本连想都不去想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真的生命的改变，其实就是你不要以为啊有件什么大的重的事情没有，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个。当我依靠神的时候，神就不让我去想了，是神的工作。让我们一起低头吧。天父恩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你告诉我们，当我们走这一条信心之路的时候，我们会碰到各样的试探或者是诱惑，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你也怜悯我们。你通过耶稣基督，你通过保罗这些书信上面告诉我们的真理，让我们知道唯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得胜，靠着从圣灵而浇灌在我们心中的能力，是吧，我们能够可以战胜。虽然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决心并没有改变。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只要我们立定我们的心志跟随我们的主，我们就不用惧怕，我们也不用沮丧，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战胜了世界。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